创世纪第25章神的拣选25章1至34节普杰西牧师2010年9月5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很重视个人的努力和价值虽然有时候并不都是这样我们瞧不起那些因为名门望族家庭名声或者个人关系而不是凭真才实学获得一份好工作。我们就是喜欢凭本事，喜欢那些凭自己才能和努力成功的人。这和我们国家的立国先父们所逃离的地方有关。世界上很多很多国家都建立在一个人的出身而不是能力上这样的基础上。即使是在美国，南方和西部就很不一样。比方说家里有个工程需要雇人西部人问的是你的技术怎么样价格是什么而在南方问题会变成你父亲是谁也就是说你的关系如何我们的这种价值观使得我们往往对救恩也是这样解读我清楚地记得原来所在的教会入普牧师2003年成为改革宗教会牧师前曾经在美国最大的福音派的 Calvary Chapel 任青少年牧师在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解释说神不在我们的时间范畴之内所以他能够事先就知道一切牧师用赛马作为例子说明假如你不受时间限制你能够看到比赛终点哪匹马会赢你当然就会选择把钱压在那匹马上他们用这个例子说明神就是这样做的预定根据的就是这个原则神在时间隧道的另一头已经看到你对福音的反应和态度然后就决定拣选你你打开圣经读一读是这样的吗神的拣选取决于人的合格与否吗还是他的方式截然不同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创世纪25章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到以撒的转变过渡。圣经对以撒的叙述不多。25章开始，亚伯拉罕的家庭增长，应许渐渐实现，多国将从你而出。25章一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施巴和舒亚。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舒利族、利都氏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原文是本民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麦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撒拉的使女埃及人下辖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13至18节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撒、哈大、提玛、伊突、拿非施、基迪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原文是本民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上面是对以实玛利后代们的介绍。我们以为接下来对以撒的介绍也会类似以撒生了以扫、雅各等等但这里不是25章19节在说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之后 作者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十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在讲述了以撒的孩子以扫、雅各之后，作者要我们注意以撒两个孩子的出生故事，并且在接下来的八章里会继续展开这个故事。因此，你若不理解这两个孩子，你就不会理解创世纪里的故事。你们都记得吧？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蒙神赐应许的那位没有能力怀孕，亚伯拉罕和撒拉经历了许多章节，许多焦虑，他们的失望，他们的犯罪等等等等。但是在以撒这里，作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21节，他俩结婚20年却没孩子。很明显，作者对故事的这个部分没有兴趣，他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对以撒进行详细描述，而是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事情上，也就是说，不是关于不孕的问题，而是关于谁是应许的后裔这个问题。首先，以撒向神祷告，而不像他父亲那样找一个下下来帮助神解决问题，21节下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接下来的是利百加腹中的孩子。22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义，我为什么如此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腹中的胎儿相争非常严重，使得他不得不祷告求问神为什么。神给了他解释，向他启示。这就是25章的核心。最令我们惊讶的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完全是上下颠倒，在古代中东地区，一个家庭的正常顺序是，父亲之后总是长子继承，掌管家业。既然这是个蒙应许的家庭，那么长子必定是那继承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但是神说，正相反，我选择的是小的。请注意，神说他已经定义，小的要强过大的，胜过大的。一场战争已经确定，胜者已经决定。记得创世纪第三章吧？神对我们的夏娃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谁是那应许的后裔，两个儿子里只有一个是应许的后裔。这里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两人中是哪一个，也没有告诉我们俩人的品格，只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一个。只有在神的启示之后，我们才得以认识他们俩。下面就是故事的细节。作者用这具体的例子来支持一个神学概念，在这两个孩子尚未显出任何品格特征，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神拣选了其中一个，把自己的爱加在他身上，说你必成为我所拣选的。这难道不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的吗？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罗马书九章11至12节，这是非常困难的经文。神没有看着雅各说，我知道他将来会做什么。神把他的爱加在雅各身上，远远早于雅各或者以扫做了任何事情，单单因为神选择这样做。并且还不止，他选择了最不合格的那一个。根据这段经文，神的选择完全不是因为他预见将来此人会怎么做，也就是说，完全不根据人的行为。24至26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 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这里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两人中是哪一个。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下面是神选择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俩将来的特征的影子。以扫身体发红，浑身是毛，不是一个人见了就爱的孩子。接下来说，以扫是个猎人，喜欢到野外打野味。假如你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退一步看，你会注意到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以扫被描述成像动物一样，这将影响他如何生活。这个描述不是中性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他的出生，他的体态，他年轻时候的这一切都与将来的他有关。接着是雅各，没有特别详细的描述，而是他的行动。出母胎的时候抓住哥哥的脚跟，有股顽强劲，因此他的名字叫雅各，就是抓住。经文还说他是个安静的人，常在帐篷里。很多时候人们说以扫是个男子汉，雅各是那种不喜欢动，只和妈妈一起待在厨房的男孩。但这并不是作者的描述，雅各为人安静这个词，除了安静之外，还有成熟的意思。旧约里的这个词都带有正面的描述，并且总是与一个人的公义连在一起，从来都不是中性的。比如圣经对挪亚、约伯都用这个词表示成熟高贵的品格。所以这里对雅各的描述并不只是一个安静的人，除了品格以外，常住帐篷也意味着他照顾家畜，不是一个猎人，而是他们家的牧童。所以这些简单的描述不仅是外在特征，也包括了品格评估以及他们父母的态度。父亲以撒爱以扫，是因为以扫常常带回自己喜欢的野味回来，因此以撒爱以扫是因着他自己的肚腹。这个孩子能打回野味来，使我可以大饱口福，所以我爱他。这里告诉我们利百加爱雅各，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说雅各做的事情使得他爱他，而是另外有什么事情使得利百加更喜欢雅各。利百加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神的启示，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说，他知道雅各是那蒙应许的后裔，他思考的是神的选择，利百加身上反映的是神的态度。很多传道人将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你看，这就是父母偏爱孩子的后果，家庭矛盾、孩子叛逆都与此有关。但作者并没有轻看利百加的态度，因为利百加的态度就是神的态度，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可见利百加是在与神的态度对齐。因此以撒的选择根据肉体上的需要，利百加的选择则是根据应许，或者说在属灵上能够解释。27-28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在评估了他们俩人的品格特征之后，作者暴露了他们的品格特征。作者以神的选择开始，接下来让看到他们俩的选择和行为。29-34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以扫的确很饿，但大概不至于要死。我们读到的翻译是， 让我吃点那红汤。其实并不完全是以扫所说的话，以扫说的吃字在旧约里从来没有用过。但这个字的确出现在米什那里。注：米什那是第一部犹太教口传的教导托拉，即摩西五经的著作，那是描述动物吃东西用的。也就说，以扫问的方式是动物要求吃东西的词，并且他没有说那红豆汤，而是给我一点那红色的东西，并且重复了两次，意思是给我那红的东西我好吞下去。也就是说，以扫是一个根本不考虑正直诚信而完全被身体需要驱动的人，就像动物一样只想要吃的。我们以为这有点过分了，但有时候我们自己离他也不远。因此以扫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雅各脑子里则想着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长子权。这里的语言使用非常有趣，两个人各有各的要求，一个说给我一点吃的，一个说给我你的长子权。以扫说长子权有个屁用，雅各要求他起誓，并且是两次。以扫的反应暴露出他的心，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饿坏了，神关于未来的应许对我现在根本没用，你要就拿去好了。如此以扫扔掉了全部的产业，如希伯来书所说，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你看这个交换过程，雅各有碗红豆汤，以扫有个长子名分。以扫进来提出要求，走的时候雅各得了长子名分，以扫填饱了肚子走了。现在雅各拥有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一位解经家写道，以扫以他的行动证明他不适合神的拣选。的确是这样，他完全不适合神的拣选之爱，不配做应许的后裔，不值得承受神告诉亚伯拉罕必将自己赐给他的应许。就像亚当一样，以扫离神的形象相距太远，像个动物一样，为了即刻间填饱肚子的食物做交换。我们见过亚当，以扫是个像他父亲亚当一样的儿子，不适合神的拣选之爱。就像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天天都凭眼前的即刻的需要生活，只要有吃的喝的性生活，我为什么需要神？只要满足我眼下的需要，这就够了。就像动物，就像我们的父亚当，我们伸手要即刻的东西，情愿拿神的产业做交换。请注意，以扫得到了他想要的，神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是的，神拣选了雅各，但神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让以扫藐视他，拒绝产业。作为亚当之子，以扫完美地反射了他父亲。当神拣选雅各时，神没有说我要使以扫背逆我，以扫已经是亚当的儿子，已经背逆，根本没有想要神的愿望。你看，神说以扫是我所恶，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以扫对神的事情没有兴趣，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以扫不适合神的拣选之爱也不奇怪。这段经文里不正常的不是以扫遭咒诅，因为以扫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他得到了即刻的东西，得到了满足他动物需要的东西，他离开他所不爱的，不想要与之共度永恒的神。这里唯一令人惊讶的是，神将他的爱加在雅各身上，看着这个亚当的儿子就在这卷创世纪里常常跌倒失败背叛神，按他的本性是根本不会跟随神的。但神说雅各是我所爱，正因为如此，雅各的本质与以扫不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不是雅各的本性使得神拣选他，而是因为神拣选了雅各，才使雅各的性格特征与他哥哥以扫不同。我们所有人都按亚当的形象而生，都和以扫一样是与神为敌的，配得神的愤怒。因为在亚当里，我们对神说，我们宁可要自己不要你。我们每天的生活难道没证明这一点吗？ 甚至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常常对神说，主啊，我想要的比你要求我的重要的多。哪怕我们被亚当的罪污染，以我们的行动每天跟着他，然而神因着他的恩典、怜悯与拣选之爱，说，我会耐心地等待这个人，直到他完全反射我亲爱儿子的形象，主耶稣基督。你看，雅各所做的只是因为神爱他。他和以扫出生于同一个家庭，具有同样的基因，居住在一起，雅各拥有的只是更不合格，但神常常如此，选择软弱的、愚拙的、受藐视的、满有罪的，对他们说，虽然你自己绝对是什么都没有，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吸引我的爱，然而我出于全权的怜悯呼召了你。这就是人得救的开始，这也是人得救结出完全的果子原因，单单因为神的选择、神的爱。你看，这不是不公平，假如神公平，那么我们都早就是以扫了。一次，斯布珍在讲罗马书第九章之前，一位妇女来找他说，这段经文有问题，他令我非常不安。斯布珍回答说，是啊，也令我很不安。那位说，我简直不能相信神会这样做。斯布珍说，我同意，我也不能相信。那位接着说，神竟然说，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这太可怕了，神怎么能够恨恶以扫？斯布珍回答说，这话根本没有令我不安，我所不安的是，神怎么能够把他的爱加在雅各这个罪人身上。这就是事实，神拣选不配的罪人到他这里，成为他家的一员，不是不公平，因为假如神想要公平，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因着自己的悖逆，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原罪和每天自己所犯的罪而被定罪。神没有拣选赢家，他只拣选了输家。唯一使你合格成为他家一员的原因是他的怜悯。让我们一起祷告。也没有告诉我们俩人的品格，只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一个。只有在神的启示之后，我们才得以认识他们俩。下面就是故事的细节。作者用这具体的例子来支持一个神学概念。在这两个孩子尚未显出任何品格、特征，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神拣选了其中一个，把自己的爱加在他身上，说，你必成为我所拣选的。这难道不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的吗？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罗马书九章十一至十二节，这是非常困难的经文。神没有看着雅各说，我知道他将来会做什么。神把他的爱加在雅各身上，远远早于雅各或者以扫做了任何事情，单单因为神选择这样做。并且还不止，他选择了最不合格的那一个。根据这段经文，神的选择完全不是因为他预见将来此人会怎么做，也就是说，完全不根据人的行为。24至26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下面是神选择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俩将来的特征的影子。以扫身体发红，浑身是毛，不是一个人见了就爱的孩子。接下来说，以扫是个猎人，喜欢到野外打野味。假如你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退一步看，你会注意到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以扫被描述成像动物一样，这将影响他如何生活。这个描述不是中性的， 圣经让我们看到他的出生，他的体态，他年轻时候的这一切都与将来的他有关。接着是雅各，没有特别详细的描述，而是他的行动。出母胎的时候抓住哥哥的脚跟，有股顽强劲，因此他的名字叫雅各，就是抓住。经文还说他是个安静的人，常在帐篷里。很多时候人们说以扫是个男子汉，雅各是那种不喜欢动，只和妈妈一起待在厨房的男孩。但这并不是作者的描述，雅各为人安静这个词除了安静之外还有成熟的意思。旧约里的这个词都带有正面的描述，并且总是与一个人的公义连在一起，从来都不是中性的。比如圣经对挪亚、约伯都用这个词表示成熟高贵的品格。所以这里对雅各的描述并不只是一个安静的人，除了品格以外，常住帐篷也意味着他照顾家畜，不是一个猎人，而是他们家的牧童。所以这些简单的描述不仅是外在特征，也包括了品格评估以及他们父母的态度。父亲以撒爱以扫，是因为以扫常常带回自己喜欢的野味回来，因此以撒爱以扫是因着他自己的肚腹。这个孩子能打回野味来，使我可以大饱口福，所以我爱他。这里告诉我们利百加爱雅各，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说雅各做的事情使得他爱他，